然后我们再读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二章，是在有的版本是新约346页，第15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比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乃是从世界来。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我希望弟兄姊妹，如果可以的话，你们还是把圣经翻到四世纪第一章那里，然后就停在那里，就在第一章和第三章的中间，就是随时你可以参考圣经里面所说的话。所以我们不再读，但是请弟兄们把圣经翻到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的中间，就大概是在297页左右，然后我想我们就继续的交通，我们继续交通。我们要接着昨天早晨第二堂所谈论的，我们已经看见过以色列人第一次，特别是他们进了迦南以后，约书亚死了以后，他们第一次被掳，或者第一次被异族压迫，受他们的辖制。圣经告诉我们说，是被米索波达米王所辖制，而这个王的名字呢，叫古山利撒田。我们知道，这是以色列人第一次被掳，在那段时间，叫他们失去自由。他们不止不能够叫迦南人成为他们服苦的人，现在反而他们是受尼梭波达米王来支配。我们已经看见过米索波大米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有没有在座有没有弟兄姊妹能记得米索波大米是什么意思。两河之间，哪两条河？尤巴拉底和底格利斯河。我们知道当初亚伯拉罕就是从这个流域来的，当亚伯拉还在加勒底乌尔的时候，神就呼召他，结果亚伯拉罕成为第一个希伯来人。希伯来人什么意思？渡过河的意思，他第一个渡过河的。后来以色列人也就跟着他渡过河。那么实在说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渡过两条河，一条是红海，一个是约旦河。但是无论如何，对于一个属天的子民，一定是渡过河的。那么我们今天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些基督徒不光相信了耶稣基督，而且我们也受浸归入主的名下。那个受浸的水就像坟墓的水一样，把我们与这个世界隔开了。现在红海的水叫我们与埃及隔开。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本来亚伯拉罕就是在米索波达米，所以我们晓得这里的米索波达米自然就很明显的是指着世界来说，因为我们原来是在世界，我们神是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呼召出来的。所以主说，你们在世界，你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不止个人如此，传奇也是如此。教会在圣经里面就是那些从世界里被神被主呼召出来的一般人，这一般人叫做教会。所以我想这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圣经用保罗用亚伯拉罕怎样蒙召来形容我们这些基督徒怎样的蒙召。所以你特别读到新约的书信的时候，每次讲到呼召，保罗都喜欢用亚伯拉罕的故事，而彼得每次讲到呼召总是愿意用门徒们的故事。 那基督徒，如果你讲到我们蒙召，总是有两条线，一个是亚伯拉罕的故事所代表的，另外一个就是彼得、约翰这些门徒们所代表的。那他们的故事应该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因着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忠心的缘故，他们失败了。结果我们知道，那个世界的影响力又重新的掌握了他们。本来他们已经摆脱了那个世界的影响力，世界可以说再也摸不着他们。他们不要这个世界，不是世界不要他们，他们不要。但是很稀奇，不知道曾几何时，当我们进到迦南，虽然尝了救恩的滋味，但是因着我们没有忠心，把神所要我们赶出去的赶出去，结果这些仇敌就成为我们乐下的经济，也成为绊脚的网络。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基督徒得救了十年二十年，仍旧像参孙失去眼睛以后推磨一样，推来推去仍是在原来的地方。所以我们这次要问说，到底什么失去了？到底是什么蝗虫、什么蚂蚱、什么茧虫，把我们那个救恩的喜乐拿走、快乐拿走？没有把我们救恩拿走，把我们救恩的快乐拿走，把我们许多的年日把我们吞噬了，把我们属灵的那个武器不知道为什么把我们缴械，而且把我们所有属灵的粮食掠夺去了，叫我们落在极其荒凉、极其贫穷的境地。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弥索波达米所代表的是指做世界来说。也许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啊，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当弟兄们听见我做过见证以后，有很多人就说啊，那么这个电影看基督徒可以不可以看电影呢？那么后来你知道我们年轻弟兄们都是很 smart， 都是非常有智慧的，所以他们盯我盯得很紧。他说啊，好像那个律师拷问，你知道律师拷问犯人的时候啊，都是 cross examination， 那个话都是很尖锐的。那有一个弟兄他就问我了，他说你的话里面有没有影射的意思？意思就是虽然你没有说这个电影是世界，但是你有没有影射看电影是世界？那我们基督徒是就是是，不是就说不是，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们记得我昨天的故事，我昨天的重点有上文有下文的，这个你们要记清楚。那个上文是什么呢？上文就是说，因为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把世界就下了许多的定义。因为你知道圣经里面明明告诉我们说不可效法世界，你们说这是神的话，当然是，对不对？你们能不能说不遵守？当然你们说要遵守。那么圣经里面有没有一句话说不可爱世界？有没有？有，不可以爱世界。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什么叫做世界？你给我下个定义。如果你告诉我什么叫做世界，那么我就可以脱离世界，我就可以不在那个世界的影响底下。你知道啊，这个就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弟兄今天早晨第一堂的感觉。你晓得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啊，我们很容易啊，把神给了一个原则，我们总希望从那里面能导出一些细则来。原则一定是在哪里？但是呢，我们总是希望说能，这些东西太渺茫。你如果能把神的话把它变成六法全书，第一条这样，第二条这样，第三条这样，第四条这样，那么怎么样呢？那个就好办了。你要知道啊，不止基督徒是这样想，连犹太人都是这样想。你们想想看，十条诫命，神的话说要守安息日，安息日要歇下，所有的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你知道神没有意思要给我们六法全书，如果神给我们六法全书，圣经不是这样写法的。所以后来怎么办呢？后来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很爱神，很愿意遵守神的旨意。那么好了，现在难了，到了礼拜六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因为神的话说你们要歇了你们所有的工，而且呢不可以守安息。 那么接着他们要问说，那么什么叫做守安息日？守安息日就是不做工，那么什么叫做工作？什么叫做工？你告诉我们。那么这个问题啊，我们很感谢主，在旧约的百姓中间呢，神兴起了一般人，这一般人呢很会读圣经的。那么这个专门读圣经的人呢，他们叫做文士。那我想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读这个文士，以为像做秘书一样做文章的人，其实不是。这个文士啊，就是圣经里面懂得律法书的，懂得神的话这一般人。而你们不要忘记了，我们的主啊虽然是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但是你们不要把文士和法利赛人弄领会错。我们的主啊，特别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告诉我们，我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但是他们所说的你们还是要遵守啊。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他们有的话是神的话，他们加添的你们不要听，但是呢有的话明明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呢一定要弄清楚。现在我不是替法利赛人做翻案文章，不是的啊，就好像从前有人认为曹操是个坏人，结果现在说有人说曹操是好人，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要把弟兄姊妹带回到圣经里面，你要知道说到底文士是个什么样的人，法利赛人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文士实在说来，最早最初的时候，那可以说是神在他的百姓中间所兴起的文士，其中最大的一个文士，我想没有话说，那个文士就是以斯拉。神就是借着这个大的以斯拉，把整个的旧约就放在一起。那第一次人类到了，借着以斯拉到了我们手里，在我们的主降生以前，最完整的启示是借着这个以斯拉传递给我们，意思是把那个完整从前是零零碎，现在整个放在一起，我们对于神有一个完整的启示。那是指说在主这个降生以前，实在说还是不完全，不过在那个以旧约时代好像是放在一起。当然需要等到新约来了，那么加上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启示才是完整。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文士是什么人呢？就是什么事都不做，专门来解释圣经，来读圣经，来教导圣经的这一班人。所以你知道他们应该令人尊敬。我们的主责备他们不错，但是我们的主责备他们有原因的，甚至于我们主责备法利赛人，你想连法利赛人都有七种的。那现在我们的主起责备法利赛人是七种里面最坏的一种，最走样子的一种。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上应该要有一点点的认识。那么你知道结果呢，就是这些法利赛人，不是，就是这些文士们呢，他们起来就是他们也是觉得这个圣经怎么办呢？这个圣经明明这里不是个六法全书，它不是一条一条的。那么他明明告诉我们说要守安息日，但是呢不要做工，但什么叫不做工？圣经好像没有讲啊。那么没有讲，你总要有人来讲，让年轻人能够放心一点的，否则他这个礼拜六不知道怎么做，住房不好呢，是跑不好，他不知道。所以他一定要知道到底礼拜六可什么是可以做，不可以做。那你说挑担子是工作，那么挑多少斤的担子才算工作？你要告诉我，我才知道我有没有犯还是没有犯。所以你知道这些弟兄姊妹爱主爱神，他们爱神的话，他们愿意在凡事上讨神的喜悦，这个心愿是可喜悦，这个心愿是可悦纳的。所以文士专门做这样的事，把圣经为他们解释。那么他们实在很厉害啊，他们不知道怎么从圣经里面呢、导出248个禁令，240个命令，就是比较积极的，还有365个禁令，就是这个不可以说，那个不可以说，那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说。那他们实在是很有本事。那这个什么东西呢？这个就是后来主耶稣所定罪的那个遗传。这个遗传呢， 就是当你知道圣经讲到当初的律法有四个讲法，一个是指着十条诫说的，另外一个是指着摩西五经说的，还有一个是指着旧先这个摩西和先知，就是整本旧约说的，还有一个当初最流行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知道的律法，所以为律法，特别是指着什么，特别是指着这些文士口传的律法说的。